神学院，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，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。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，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。
你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杰心在这儿向你问安。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的时候了。今天阿摩斯书第十课，李老师要和我们谈的是冲破漫漫长夜这个主题，和我们谈弥赛亚国度的盼望。老师将会针对第九章来做一个探讨。神如同慈父管教我们儿女，人呢是不能逃脱神的审判。以色列的结局，冲破长夜建立弥赛亚的国度，这是老师今天所要谈论到的一些话题。来，我们预备心，准备上课了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愿上帝时刻照顾你，赐福于您。每次想到您按时守候在收音机的旁边来收听这个节目的时候，我心里面都是充满敬畏和感恩，因为您可以在这个时刻除去一切的困难，放下手边其他的工作，专心来到神话语的面前，我们一同来思考神的话，好让阿摩斯先知神的话语再一次来光照我们。今天我们看阿摩斯书的最后一章，就是第九章一到十五节，冲破漫漫长夜，冲破漫漫长夜。在阿摩斯书的最后一章里头，先知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走出审判的黑暗，进入神丰满的祝福。这是从黑暗进入光明的一个，既是让人兴奋，也让我们感到神的奥秘的一章。这一章的开始，可以说神若抵挡我们，谁能帮助我们呢？没有人能故意得罪全能的神，而又能够逃过他的惩罚。阿摩斯看见了第五章十五节的意象，他看见神自己拆毁耶罗波安一世所建立的伯特利的祭坛，那里的假祭坛的崇拜都要灭亡，就像参孙拆毁了巴利庙宇的一样。神的愤怒实在可怕，但只有在基督耶稣里蒙他宝血的遮盖，我们才能够坦然无惧地站在他的宝座前，称呼他为阿巴父。因此我们对于他的爱必须包含一种敬畏。这一章的最后一段呢，跟第一段完全相反，可以用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说，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神最喜爱的不是惩罚人、审判人，乃是将各种福气倾倒在他的儿女身上。以色列人如果愿意从心里归向他，神就应许恢复他们的一切，就像长久的王朝、合一的国度、丰收的农业、家中的享受、永远的安全等等，这些都远超过当时的现实和自私的以色列人所渴慕的。其实基督徒在基督耶稣里已经享受这一种属灵的福分，将来在新天新地里头就更能够享受得到了。非常可惜的是，当时的以色列人不愿意听阿摩斯的信息， 没有抓住这个荣耀的应许，因此就遭遇阿摩斯所预言的惩罚和毁灭。主前722年，亚述大军攻进撒玛利亚城，消灭了整个北国以色列。在第九章中间的部分，又让我们看见神向慈爱的父亲去管教他的儿女。他说，你们不要以为我只愿意带领你们，关心你们，万民万国都在我的掌管之下，我既拣选你们做我的儿女，就不能不管教你们。所以神以战争被掳来惩罚以色列，是有他智慧的目的。愿意悔改的必从背叛者中间分开，好像筛子把好的麦子与坏的麦子分开，要的和不要的分开。愿我们看出神在我们生活中慈爱的管教，更愿我们接受改变，渐渐成为神所喜悦的。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，阿摩斯所写的就不会白费了。今天的经文可以分成四个小段落，第一个段落是1到4节的不能逃脱，1到4节的不能逃脱。第二段是一个颂词，颂赞的诗歌，5到6节，颂词5到6节。第三段是以色列的结局，以色列的结局，7到10节。第四段是冲破漫漫长夜，冲破漫漫长夜，11到15节。我们就来看第一段，不能逃脱，1到4节。在这一段当中，阿摩斯又看见在阿摩斯书里头的第五个异象。在这第五个异象里头，阿摩斯看见的是什么呢？以色列人为什么完全绝望呢？那我们就先来读今天的经文，第9章第1节。我看见主站在祭坛旁边，他说，你要击打柱顶，使门槛震动，打碎柱顶落在众人头上，所剩下的人我必用刀杀戮，无一人能逃脱。他们虽然挖透阴间，我的手必取出他们来，虽然爬上天去，我必拿下他们来，虽然藏在加密山顶，我必搜寻抓出他们来，虽然从我眼前藏在海底，我必命蛇咬他们，虽被仇敌掳去，我必命刀剑杀戮他们，我必向他们定住眼目，降祸不降福。在这个意象里头，先知可以从四方面来描写神的审判。第一节是圣殿被毁，所有人被杀。这一节里头形容柱顶被击打，门槛都要震动，表示圣殿整个要被毁坏。柱顶是圣殿主要的支柱，但是在这个意象里头，先知看见的是被毁坏。殿倒塌了，压死了许多人，那些没有被压死的却被刀所杀，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，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。来强调，凡在圣殿里头的每一个人都会被杀，当然这个就包括在圣殿里面侍奉的这一群祭司了，因为他们不按照神的心意来服侍，他们只是为求自己的利益享受，因此最后的结果神要消灭他们。这是第一节可怜的光景，在圣殿里头服侍的这一群人，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，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。第二节带出来另外一个光景，他们虽然挖透阴间，阴间或是做坟墓，用来形容死亡的领域，或是死亡掌权的地方。意思是说，他们虽然躲到那一个地方去，或是虽然在死亡的掌权的地方，神的手必取出他们来。那就是说，死亡也在神的掌握之下，没有一个地方 不在神的掌管之下。接下来又说，虽然爬上天去，我必拿下他们来。天地都是神所掌握的，人间阴间没有一个地方不是神的全能可以到达得了的。所以阿摩斯在这里形容天上地下地底下神的全能都可以到达得了。第三节又说，虽然藏在加密山顶，我必搜寻抓出他们来。加密山在当时候是比较高的山岭，森林密布，以色列人认为是他们所拜巴利的居所，所以他们认为只要躲到加密山顶去，有巴利神明保守，就不怕耶和华的审判了。他们错了，我必搜寻抓出他们来。哪一个地方可以躲避耶和华神呢？没有一个假神可以与万军之耶和华对抗的。第三节下半节又说，虽然从我眼前藏在海底，我必命蛇咬他们。他们认为海底是最恐怖的地方，就像约拿书第二章所描写的一样。可是在那里，神也可以让蛇来咬他们，而蛇在外邦人的传说当中是海中最凶狠的怪兽。所以无论在哪里，从圣殿到天上地下，上山下海，神都可以抓到他们，神的审判都可以达到他们认为神去不到的那个地方。所以到了第四节，神的审判是全面的，就算被掳到外地去也难逃一劫。所以在这个意象里头，我们看见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的神掌管一切，包括外邦的神明偶像，宇宙万有都是在神的掌管之中。这里就让我想到诗篇139篇第七节开始，那里说，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？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？我若升到天上，你在那里；我若在阴间下榻，你也在那里。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，飞到海极居住，就是在那里，你的手必引导我，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。如果诗人在诗篇139篇所带出来的跟阿摩斯书在这里所带出来的是完全两面，阿摩斯在这里带出来的是耶和华定住眼目，降祸不降福，而诗人在诗篇139篇大卫要赞美神，无论在哪里他的手必引导我，那是何等的宝贵。所以一个认识神的人，他知道神的无所不在无所不知，他知道神的全能的时候，他是感觉到神的宝贝。但是一个敌对神不愿意听从神的人，背向神的人，当他发现神的全能的时候，他完全不能够躲避神的审判的时候，那是何等的凄惨。就是当我们综合来看这五个意象的时候，就是从第七章开始，阿摩斯所看见的这五个意象，第七章是有三个。第一个意象是看见收割的现象，那是发生在什么地方呢？当然是在城以外，因为百姓耕种都在城以外的农田当中。第二个意象是看见什么呢？看见火来烧灭地，火来吞灭这个城。在什么地方会看见呢？也是在城以外。所以头两个意象都是在城以外，神指示阿摩斯所看见的现象。第三个意象是有人拿着准绳来量墙，所以这个审判，神的审判已经到了城墙了。前面两个的审判是在城外， 现在准神来测量这个城墙，已经到了城了。第四个意象是什么呢？这第八章里头看见一筐夏果，这个果子会在哪里呢？当然是在城里面家中所摆设的了，家里面所摆的这个夏果，一筐夏果。所以神的审判已经到了城中了。到了第五个意象，就是今天所看的祭坛圣殿被毁，神透过先知阿摩斯给以色列人的审判，借着这五个意象也是表达神的心意，希望他们能够及早的悔改，从城外一步一步的走进城内，最后因着以色列人的执迷不悟，整个圣殿都要被毁坏。所以神不是一下子就把以色列人毁灭了，神的怒气不是一下子就把他们毁坏了，而是神人人有恩典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。从这五个意象当中，我们还是看见神的慈爱。非常可惜的是，以色列人却仍不悔改，所以到了最后，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，没有一个人能够躲避神的脸。神说，我必向他们定住眼目，降祸不降福。接下来第二段是一个颂词，五到六节。第五节说，主万军之耶和华摸地，地就消化，凡住在地上的都必悲哀，地必全然像尼罗河涨起，如同埃及河落下。那在天上建造楼阁，在地上安定穹苍，命海水浇在地上的，耶和华是他的名。这一段跟四章十三节、五章八到九节都是非常相似的，是在述说神的伟大，或是说神的全权。第五节再次描述地震的光景，耶和华摸地，地就消化，然后地像尼罗河涨起，如同埃及河落下一样，所以地震也在神的掌管之中，而神的能力是胜过地震，因为这一切都是他所掌管的。第六节更形容，无论是天上、地下、宇宙、大地、海洋，神是创造者，天地是他的杰作，他是建造者，他也是安定者，他更是管理者。耶和华是他的名，意思是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他是不轻易发怒的神，他是公义的神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耶和华是他的名，也表达了他是与民立约的神，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。所以这两节里头，一方面描述到他的伟大，他的能力，也述说了他是那一位创造者、管理者，他也是守约施慈爱的那一位。感谢他，赞美他，愿万有都归于他。阿们。接下来第三段是提到以色列的结局。第七节，耶和华说，以色列人啊，我岂不看你们如古时人吗？我岂不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，领非利士人出加菲特，领亚兰人出吉尔吗？主耶和华的眼目察看这有罪的国，必将这国从地上灭绝，却不将雅各家灭绝尽尽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第九节，我必出令将以色列家分散在列国中，好像用筛子筛谷，连一粒也不落在地上。我民中的一切罪人说，灾祸必追不上我们，也赢不着我们，他们必死在刀下。首先，先知要让以色列人明白的，他跟其他的邦国有什么相同和不同呢？相同的地方是，领他们出埃及， 就像领其他的外邦国家一样。这里的古实人是指非洲埃及南边的大国，是尼罗河上游的地域，黑色的人种。这里加菲托指的是格里底，就是保罗曾经第一次旅行布道去的那个地方，就是格里底的地中海的一个海岛。一般人认为他们是腓力斯人原始的故乡，唯独我们对吉尔的这个地方不确定它是在哪个位置，可能是在以南的附近。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的是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也同样看顾古实人，就是非洲人，也同样带领腓力斯人出加菲托，带领亚兰人出吉尔。所以在相同方面来看，神是照顾万民的神。另外一个相同的地方是在第八节的上半节，主耶和华的眼目察看这有罪的国，必将这国从地上灭绝。意思是说，所有的国家在神的眼目当中看来都有罪的，唯独以色列民，他们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？虽然他们犯罪，经文上说却不将雅各家灭绝尽尽，意思神为雅各家保留了余数。这就是以色列人和其他国家不同的地方，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，神虽然要审判这犯罪的子民，但是却仍然为他们留下余数。虽然是这样子，但是神的审判却是全面的。到了第九节，神出令，以色列家便分散在列国当中，好像用筛子筛谷，连一粒也不落在地上。我民中的一切罪人说，灾祸必追不上我们，也迎不着我们，他们必死在刀下。没有任何一个罪人可以逃脱神的审判。在这一章里头，从第一节到第十节，让我们看见的先知强调的是有两方面。第一方面是审判是全面的，第一节是无人能够逃脱，第五节是地是全人的悲哀，第九节是以色列家就是全家，第十节是所有的罪人，一切的罪人。所以先知要表达的是神的审判是全面的，全面的，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得了。他要重复的就是要强调所有人都在神审判底下。另外一方面让我们看见的是神的权柄，神的权柄。第二节到第四节我们看见的是在任何的空间当中神都出现。第五节到第六节，神是掌管所有的宇宙万有，任何的自然界。而七到十节让我们看见的是世上任何的森林，任何的民族也在他的掌管和带领底下。所以神的全能在任何的空间，任何的世界，任何的森林里头，他是管理宇宙万有，掌握每一个人心灵的神，他配得我们称颂赞美。接下来我们就看阿摩斯书的最后一段，是充满着盼望的一段经文，冲破漫漫长夜，十一节到十五节。十一节说，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，堵住其中的破口，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，重新修造，像古时一样，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余剩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。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。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，采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，大山要地下甜酒，小山都必流奶。我必使我名以色列被掳的归回，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， 栽种葡萄园，喝其中所出的酒，修造果木树，吃其中的果子。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，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。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。这一段是阿摩斯书对弥赛亚国度的唯一一段的预言。将来的弥赛亚国度会是什么样呢？第一是要重建大卫的国家，重建大卫的宝座，那是十一节所说的，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，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，重新修造，那就是结束没有君王的日子，重新由弥赛亚，就是他们的救世主来治理他们，恢复过去大卫王朝的兴盛。第二个是重获，重新获得，在十二节，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余剩的，就是这一个以色列人看为世仇的以东人，他重新获得他们所有的。还有就是称为我名下的国，就是万民都要称耶和华为神，所以他们重新获得万民归向耶和华，结束分散的日子。第三个是重植，重新栽植栽种。十三节说，日子将到，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，闯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，大山要地下甜酒，小山都必流奶。那就是大地重新栽种葡萄，丰收五谷，结束受咒诅的日子，结束他们受咒诅的日子。第四个是重聚，重新聚集以色列人。十四节跟十五节，我必使我民以色列人被掳的归回，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。所以以色列人从万国当中再一次回归故土，他们可以安享太平的日子，快乐的农夫享受田园的乐趣生活，他们就是结束失望受苦的日子了，重新回到应许之地，不再有危险，不再有战争。这是一幅何等美的一个弥赛亚的国度的预言，那就是千禧年国度的那一幅图画了。让我再重复的说一遍，千禧年的国度会是怎么样呢？那是第一，重建国家的重建，结束没有君王的日子，有弥赛亚来治理他们。第二是重获，结束分散的日子，万民都要回归来称耶和华为神。第三是重植，结束咒诅的日子，大地重新被栽种，要丰收五谷。第四是重聚，让以色列民在分散的列邦当中重新回归，回到应许之地，结束失望受挫的日子，不再有危险战争，享受真正的牛奶与蜜之地。这是神所应许的，这是耶和华你的神所说的。那么到底弥赛亚的国度建立是指以色列国的复兴呢，或是另有所指？我们从新约当中就可以看见一个更清楚的图画了。当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，让我们明白他已经把上帝的国，就是神国带进来的。耶稣说，天国就在你们心里。可是天国是什么呢？天国似乎有时候我们可以体会得到，有时候却又不能够体会得到。当然我们如果越来越明白新约圣经所记载的，我们就发现天国是已经来临了，却还没有完全的实现。 弥赛亚的国已经来到地上了，却还没有完全的实现。那要到什么时候实现呢？要到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弥赛亚的国度才完全的实现。我前面说天国已经来了，这是耶稣很清楚的告诉我们。根据四福音的记载，主耶稣基督已经把天国带进来了。接下来的新约书信，我们也非常的明白，现在是透过教会，教会是由我们这些相信他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有圣灵所居住的每一个属神儿女的生命所组成的教会，去彰显天国。那么现在神就是借着圣灵，在每一个相信他的人再一次来重新建造。神的灵住在我们心中，神就是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王。每一位相信他、跟随他的人都听从主的吩咐、主的命令。主就是我们的君王，所以我们就结束没有王的日子了。另外，神要命令我们把福音传给万民，我们来是要把天国的好消息向更多的人来宣扬，使万民来称颂耶和华，使更多的人来认识神的名。那么我们就结束分散的日子。我们真希望我们的同胞有越来越多的同胞来相信主，重新获得他们的心，使他们认识我们的神是慈爱的神，是愿意带领我们复兴我们的神，愿意侍服我们的神。那么第三个就是重植的，当然我们看见的不再是真正的地的重植，而是每一个人的心田，我们心中的那一块田地。结束受咒诅的日子，不再被罪恶撒旦所捆绑，乃是让神的话来栽植在我们心中，使我们心中能够丰富，能够丰收五谷。那意思就是让神的生命来丰富我们，使我们能够活出丰盛的生命来。到了第四点，重聚，就是结束失望受挫的日子。那么我们现在的确是可以预尝到一点点天恩的滋味，这个重聚还没有完全的实现。其实上面所说的那三点，重建、重获、重植，都是预尝一点点而已了。等到最后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真正的天国降临了，那时候真正的千禧年国度完全实现了，我们就可以与主永远的同住，永远的同在。那就是诗人所描述的栽种葡萄园，喝其中所出的酒，修造果木树，吃其中的果子。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，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。这一片快乐田园的描述，那是以色列人所向往的，也是今天我们在地上这一些基督徒所向往的永恒的家乡，那真是好的无比了。虽然我们过去听到阿摩斯先知对以色列民许多的有关神的审判，但是在最后的这一段当中，让我们看见一线的曙光，永恒的盼望，在将来在神的国度里头，那是多美的一个图画，我们向往那将来。那因此因为有未来，我们今天可以更坚定的来生活，更持守我们所信的。无论我们遭遇什么样的困苦患难，绝不让这世界这邪恶的现今来引诱我们偏行己路，来让我们越来越堕落于罪恶沉沦当中，让神的话、神的光继续来引领我们。在节目的最后，我愿意在这里花一点点的时间 再一次把阿摩斯书整个的中心跟您来分享。阿摩斯本来是在耶路撒冷南面10英里的地方牧放羊群，而且是修剪无花果树做农夫的，但是神的呼召临到他，招呼他出来做先知。于是阿摩斯就从犹大上去，向北国的以色列百姓传讲神的信息，而他信息的内容就是大力攻击和斥责以色列社会的不公平和腐败。他并非是一位社会革新者，他不是一个革命家，他乃是揭发社会犯罪的根源，就是人对神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。阿摩斯我们所了解的资料就仅此而已，不过我们了解他的信息内容远比他这个人来得更重要。阿摩斯所面临的国家是当时候北国国王耶罗波安二世统治的以色列。耶罗波安二世立志要使以色列国更富强，正当其时他周围的邦国都是非常的衰弱，于是他就运用天才把握良机，与别国通商，又订定军事条约，国家因此富强安泰。耶罗波安二世是列国尊崇的领袖，以色列国在当时代是极其繁荣。耶罗波安二世也未曾轻忽宗教，事实上他在百姓眼前正以宗教称呼者的身份出现，7章13节我们可以找到证据。他也公开宣扬以色列的神，要劝令百姓在公定的祭坛献祭，所以百姓认为国家富强是证明神喜悦侍奉他们。那么阿摩斯所面临的这一群百姓，他们又怎么样呢？他们认为他们的社会繁荣，生活富裕，而且备受邻国尊崇。以色列百姓逐渐的忘记这一切的好处是必须从依靠全能的神而来的。宗教生活使他们变得更肤浅，而徒于表面，就像一种例行公事一样。他们既不否定神的存在，事实上他们行为却目中无神，自以为神喜欢他们所做的所过的这种生活。在富恤和恩典当中，百姓变得自满自足，陷入受审判的危机。亲爱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光景何尝不是如此呢？当我们在太平盛世的时候，我们享受我们的生活，进行我们的宗教活动，似乎我们听不见神的声音。我们是固定去教堂做礼拜，但是信仰似乎跟我们的生活是没有相关的。对国家、教会或是个人，一种最大的试探就是外表的成功，成就会令我们自高自大，忘记神，而属灵的生命就会慢慢的枯萎。阿摩斯让人重新注目于神身上，人如果不彻底的悔改而忽略了神，又承认自己需要依靠神，乐意顺服他的话，一切的宗教操守都是无益的。他医治百姓灵性疾病的方法是呼召他们回头转眼仰望神，呼召他们归向神，认清神的性情。这是一帖挽救我们脱离肤浅不坚定信仰的方法。所以他让百姓集中注意的是神的庄严。阿摩斯形容神的全能叫人肃然起敬，他让我们看见神的圣洁。神的百姓应该在生活上彰显这种性情出来。他又让我们看见神的爱和恩慈。 阿摩斯奉差宣告审判，其实背后是出于神的爱。我们如果以为旧约的神是复仇的神，新约的神才是慈爱的话，那实在是以偏概全，带着主观来读圣经了。神赐福给以色列人，也同样赐福给我们，但神却不会赐福给不肯悔改的人，他要刑罚那些执迷在罪恶里头的人。阿摩斯突破时空，向我们传达神的信息，让我们一起回转来归向神。现在我们就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为着能够有机会听到从阿摩斯而来的信息感谢你。你是严厉的神，对罪绝不妥协，一定要施行审判，就让我们敬畏你，远离罪恶。但是我们也感谢你，因为你是慈爱的神，每当我们愿意回转归向你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再一次经验你的恩典，让我们每天经验主赦罪的恩典，也每天经验从主而来丰盛的生命，使别人从我身上看见你的荣美，将荣耀归给神。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愿神的恩典和平安常与您同在，再见。
亲爱的朋友，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。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，唯有在他的里面，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愿神祝福你。